各位二二八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嘛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欢迎大家看哆瑞咪来开讲。那最近李小峰教授呢，在《自由时报》的专栏内边有写到小英总统的百日维新，哈，有一挂忧心。那其实这也是很多台派人士的忧心。李教授以讲，伊是一个历史学家。这个罢免呢，虽然跟民间习俗而言不是好代志，不过伊想到的是清朝晚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百日维新。那小英总统拄啊就在无算久哈，三个话位，上届和大家称道的就是不当党产条例的通过，以及废除大中国书科的微调课纲。废除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这也是让人打破的事情。不过这不是只靠小英总统一个人而已，这个国会要改革的人占大多数才有法度，所以这次这通派的立委也像车联动、甘马动、阿能动都没超过一半才有法度这样通过。好，既然要革命、要革新，就一定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跟守旧分子的顽强抵抗，那要让事情较顺遂啊，做吼，卖强蹦这样啊强的话，大概有一挂嫩的所在来改因安大。李教授的讲，就讲以肯定中华民国现状来安抚蓝心。那这个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抗的较歹做啊，因为呢，就是真明显的利益的冲突。伊讲较早康梁的百日维新废八股科举，调整行政机构，结果遮的翰林啊、进士啊、数万的居民、数十万的秀才、数百万的童生，全国的读册人拢干嘛前功尽弃，所以全部拢跳起来反对。对历史来看，即卖年金改革嘛是同款，引起18%的军工搞的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人啊，即款主事啊，古今皆同。是讲即卖小英较好运，就是过半的民意咧做伊的支持，会当做改革的动力。清朝迄当时的百日维新是干那一个皇帝在支持，迄个皇帝佮受到宫廷啊来。反对的势力斗争，到尾啊，要维新的人只好得亡，无就是人头对地。是讲，既然小英有这样好的后盾的支持，应该表现搁较有气魄的。结果有一挂人选啊，互人看到非常的担心，就讲小英的选情是强调台湾主体性啊，这款的立场。唔过，咱在主持外交的人选，煞选一个认同一个中国的人来做外交部长。伫选前在昆定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毋过煞选一个挺服贸的那些个官来拼经济。伊讲飞和家园是这个目标，毋过这林权内阁。煞想讲要重启核一厂的一号机，三前讲要进行司法改革，就临了后煞想着要找一个白色恐怖时代共犯结构的人来掌管司法营，顶顶足侪矛盾，互咱无法度放心小英的执政，拢爱对边啊那个看头看尾吼，看一个唔是说，爱紧大声甲话好转来，小英呢？伊咧讲谦卑，谦卑再谦卑。虽然是讲非常诶有诚意啦，无想要和这個社会来对立，想要用柔嫩的方式来进行改革，是讲真柔嫩的方式对说法代志，对私人诶代志可能有法度，毋过若对这个公诶代志，对国家安全诶代志，对这個国家英雄发展诶代志。不一定有效呢，尤其是对着这些既得利益者，就讲年金改革就好啊。生活过到这么好哈，唔免吃头路，唔免上班，就大家安尼朝九晚五，安尼都月入数万， 还有十多万的这个所得替代率，甚至超过100%的这款的情形啊，这个干都在出国佚佗，对于这款的情况，这么好过的人，要叫伊肯一千五元出来，拢唔肯的人，要安怎讲？你的谦卑会当家感动，搁要上街头要来还年金改革，连原这个国家会倒伊嘛无愿意，好这少年啊，好后代会当较好过嘞。伊敢若要顾伊家己的生活，顾伊家己的后代，无想讲，搁要这个国家若倒去，啊因嘛领无啊，无想讲因替社会用社会这么啊济，已经济个太超过嘞。像哆啦咪妈妈伫咧胡人街顶，就当着这个旅游团吼，一挂军工搞诶，底下咧颠打，种这个航空公司修理吧，拢是因遮个军工搞该提起来诶，讲甲做样诶呢？啊，啥物人甲军工搞提起来？是所有诶人民的，因够比别人较拍拼，台湾诶经济毋是遮军工搞拍拼起来诶呢？是所有这个勤俭打拼奋斗的台湾人建起来的，啊、所以讲对这款完全无反省心态的人，你讲要安怎谦卑？那对这个转型正义嘛是同款，伊若完全无法度来反省，都要靠公众的力量，大家做伙来促使这人反省。这不懂东山国民党到即马也无要反省。这白色恐怖所造成的种种当时的加害者嘛，也阁无要反省，这拢爱真大爱力量，全民的力量来促使过去的唔对，该反省过来，该调和倒转来，这个国家才有法度进步，才有法度更加接近民主。即嘛，李教授咧烦恼的就是讲，蔡总统啊，小英总统，伊唔捌经过这款。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无亲身体会到这种革命情操跟求变的心切，是不是真正会当理解？伊今仔日我都和国民党落台做一个总统，是偌济人伫一百年期间呢推动民主运动的中心个，那无历史感、无方向感、甲果敢，且维新改革是无法度成功的，真的历史感。方向感甲果敢非常的重要。台北市长柯P呢，头脑真好，人嘛正直，毋过欠缺历史感嘛，所以伊认为对甲毋对，欠缺历史教训的衡量，才有讲出啥物，人咧污名化统战。柯文哲有想要做代志无？有，毋过较早是一个真认真读册的好学生，册读了真好。当然中毒中了真深，对真真正正台湾的历史其实一个真低年级的程度。那小英总统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像那一算了一挂连算，有的真好，不过有的实在是让人无法度认同。啊，不知小英有捌去甲前任的民进党的陈水扁总统请教过无？公开是无看的啦。陈水扁总统应该有真侪真侪心得，什么人会当赢，什么人袂当赢，会有一个真透彻的看法。小英总统想要用柔软的身段来减少社会冲突，来软化对方。不过，其实这个陈水扁总统嘛，捌做过啊，一开始就拜访这国民党的大佬，啊，不过到尾啊呢，却落得牢狱之灾。他叫我诬陷入狱，当时陈总统他的现实状况就是朝小也大，他要做的改革在立法院是无法度杀动的。那大家很诟病的就是转型正义没有办法做到，专营正义那无法度做的，尤其是司法这块做不到，这专营正义都不用说了，要完成实在是非常的悲观了。就讲不懂东山，到尾也是爱抒发。就讲马英九总统甲马英九台北市长林来所发生只济济案件，也是爱抒发来解决。啊，个马英九就林了只清算前朝的冤错假案，落尾啊也是爱抒发。啊个 司法本身在这个维权时代参与的种种的无正义的审判，这也是要司法改革，所以种种的改革上最重要上最爱心做的应该是司法的改革。曾经小英想要找到白色恐怖时代参与比例到事件审判的人来掌管司法，国表是去用动起来，不过老师的想法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恐怖啊！到底小英心里面在做什么打算？我希望他在用人的时候要多参考本土派人士的建议，本土派的人有很多人才啊，而且是学有专长还有实务啊，对于林权内阁跟林权的用人来多加关照，看是不是这样有法度完成他对选民的承诺，可以实现他的政见。真的可以多跟陈水扁总统讨论，我很怕呀，这个司法改革没成功，后来下场跟陈水扁前总统一样。那所有改革都要靠专业正义成功才有法度顺利的进行。之前陈水扁在任的时候就已经把邀请过德国来分享讨论专行正义的经验，最近呢这个驻德代表谢志伟马哥跟这个德国在台协会处长欧伯泽呢来讨论德国专行正义的经验。这德国在台协会处长欧伯泽一公结果其实有两遍处理专行正义的经验，第一遍是战后处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第二遍是1989年东德共产党垮台了后清除维权遗绪的过程，专行正义的工作到现在也还在进行哦。像说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的时候，他说所以就是把纳粹有关的政府官员呢全部都洗掉，他的附属组织也全部被清查，街道上的纳粹图腾呢全部都给消除掉，一直到今年还有两个纳粹被起诉跟判刑。那关于东德共产的这个方面呢，一直到90年代因垮台之后呢，政府也开始处理东德纳粹跟共产党的问题，东德不只是共产党的问题还有纳粹的问题。那欧伯泽认为说德国他是把所有的资料公开，无论是纳粹还是东德共产党的情治档案都公开，让民众知道什么人在做了不要出卖别人，也都可以在这档案局来调查资料来看。他强调德国政府就是公开真相，把真相公开出来，把档案开放出来，然后加害者一定要去审判以及赔偿和道歉，要经过这个程序才有法度迈向民主自由国家，这个反省过去才有法度达成和解，绝对是不能选择遗忘，不能未记得。对战后的德国人来说，战败就已经是非常的失职了，还要去面对过去那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这是自己把自己的疮疤挖掉，他说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不过德国真的是痛定思痛，如果要重返国际社会，对历史就不能美化跟故意扭曲，一定要老实面对取得犹太人的谅解，那不进行转型正义跟反省，就永远无法度变作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这款的反省跟转型正义的进行，这款的审判资料的公开，敢会像国民党讲，你在造成社会对立哈，进行不懂东山的处理，就是像国民党的党主席洪秀柱在讲，造成社会对立，进行专行正义就是在清算，就是在斗争，在造成对立，敢安尼吗？其实是因为扭曲专行正义的意义， 在德国的经验就是这些资料都开放，不打不造成社会对立，反倒回来让社会更加和解，就这个真相道歉认罪背上和解，让德国可以重新来融入欧洲的社会。其实如果没这个真相，东岸如果没公开，大家在私底下猜忌自己想自己要，但都是对社会和谐非常的伤害。我们不用说整个社会啦，在厝内面我们说兄弟姐妹处理一善就好了，如果都没公开没说好明说好清楚，结果就是大家互相猜忌，互相猜忌之后这家族绝对无法度团结，无法度和谐。所以真的就是诚实的面对，资讯公开透明，然后沟通，才是社会和解的上重要的。到这来看，我们这个专行正义的力道到底可以到位吗？过去台湾的档案局呢，是什么东西都调不到，用一堆门槛限制民众来查阅，这是档案局哦。还有更加秘密的所在，军情局、国安局来的很多成年档案，那要调更加困难。所以这档案的开放是对真相了解真的非常重要，可是这些东西在这些非常保守封闭的单位里面呢，是非常难调的。这档案没办法公开，专员建议也没办法做得到位。那结果他们做到什么事情呢？他们的专行正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东德共党垮台了，所有的威权时代法官是全部都去用改进。台湾这加害者的问题呢，一定要去处理，一定要让他曝光，名让他出来，包括做政治打手的法官，这个决策者名要让他出来，责任要归属，卖给他隐身在这个模糊地带。你说责任吗？就算说他现在年会很大，就算说他已经过身了，不过也是他曾经做过加害别人的事情，都要让他出来，名要让他出来，让他摊在阳光下，一定要进行审判。他如果还有一口气，这个加害者必须要让他反省跟道歉。这样会责任吗？不会。你若想到让他迫害过的人家破人亡，不只是他本身，他的家族，他的后代都受到迫害，你若想到他们悲惨的过去，你就会觉得这样做太残忍。结果战后在反省的时候，也是孩子辈就要反省检讨批判自己的父母辈，自己的阿公阿嬷一辈，会听吗？当然也会听，非常听，不过听过才会大喊。我们如果无法度把这些加害者摊在阳光下，让他们反省道歉，如果公开的审判，就因为可以各说各话，就因为无法度达成共识，社会的继续分裂。所以处理专行正义才是促成台湾社会和谐的真要紧的事情，只有经过这个痛苦的阶段，才有法度让台湾变成真真正正自由民主的国家。这是不是真正针对国民党？当然也要针对国民党，这些事情就是都国民党做的，他之前五六十年要不要找他算账，敢要找杜瑞米算账，杜瑞米敢有做过这些事情？没有啊。杜瑞米敢就要为这些事情负责？如果针对杜瑞米够路用？对专行正义一点路用都没有啊。当然就是要针对加害者嘛，加害者就国民党啊，不要针对谁？你若讲迄落话吼，实在是足好笑。啥物针对国民党，都恁做得来的嘛？到今也搁咧讲，因诶不同的党产拢处理了，足好笑诶。不同党产吼，前几工啊，迄个因诶这历任的主席还在那边聚会，搁底下考讲国民党来落到这个地步，大家搁咧讲不同党产都拢处理了啊，大家拢讲因处理了啊，好啊，若讲 年前处理了啊，吴碧雄现在都爱处理。啊，吴碧雄那处理了，啊，现在马英九都爱处理，啊，马英九那处理了，现在这个朱立伦个咧讲爱处理，啊，大家是拢咧讲什么？啊，是七月阿伯过安尼规划连篇哟。啊，既然安尼，因阿伯想要处理之后，大家帮因处理啊。所以这种种呢，都里面等于讲，所有专业经营上界重要是司法之地，一定要上心做好好势。其他的专业经理再当顺序进行。这个不适任的法官，那不处理掉，台湾社会马被安全，大家对司法无信心，对阻碍着台湾进步。叫红遐红，还是讲要做歹代志的，对红什么都去做，安尼社会无法度安全，台湾无法度进步。好，应该了，咱阁继续来看听友分享。
充满浪费的准备，囡仔你敢有听到大人的语言充满思想的空白？囡仔你敢会知影社会的乱象来自错误的教育？囡仔你敢有了解好甲人竞争、竞争歹人的方式？囡仔你敢有看到？囡仔你敢有听到？囡仔你敢有看到？囡仔你敢有听到？花蕊无百款的风采来扫落土地，真理的追求无金款的势力来攻击破碎，咱人就爱为着土地白石来付出代价，咱人就爱为着地球破来付出代价。到底咱的欲望是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咱的未来要过什么款的生活？你敢有看到、听到土地病痛在拖磨？你敢会知影进步的背后是用生命来交换？欸嘿嘿，用生命来交换。欸嘿嘿，用生命来交换。大人的世界充满暴力的真理，囡仔你敢有听到大人的语言充满思想的空白？囡仔你敢会知影社会的乱象来自错误的教育？囡仔你敢会了解好甲人竞争就像杀人的方式？囡仔你敢有看到？囡仔你敢有听到？囡仔你敢有看到？囡仔你敢有听到？希望，希望，希望是伫倒位？希望，希望，希望是伫倒位？进步，进步，进步，予咱行入死亡。进步，进步，进步，予咱走投无路。要飞去佗？未海底也要想去佗位？乌面仔要飞去佗？未海底也要想去佗位？乌面仔要飞去佗？未海底也要想去佗位？乌面仔要飞去佗？未海底也要想去佗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好，说来呢，咱讲司法一定要改革。那至于台湾的经济方面呢，这金融业也是一个很危险，有可能会爆炸的问题。上一集哆瑞咪跟大家分享说，3700多间的中小企业因为投资 GRF 都说人民币的升值，两年前大家销人民币销到不只是民众，到尾仔呢人民币3%的大贬值，结果产生3700多间的企业严重亏损，这总共的亏损金额加起来有2000亿啊，等于本国银行去年总收入的2/3啊！有的人怎放好倒呢？那有的企业经营不下去呢？啊，有的是行不出来。那这一波亏损，真有可能影响到银行。啊，除了这问题之外，最近就是兆丰金去美国判断是洗钱罚钱的代志。那它里面牵涉到了什么东西？这台湾银行的体制到底经不经得起检视？内部控制到底经不经得起检视？而且就是报一个评论说，1996年3月那时候，那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徐远东去美国见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麦当沃夫讨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违规的事件，中国国际商银行 ICBC。第二天一个在去到华府看代表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葛林斯潘的菲利普斯理事协商，就这个 ICBC 中国国际商银的案件来商讨从宽处理。到尾啊，美国官方确定讲，罚款对本来3000万降至500万美金，3000万美元降成500万，这个是相当的大幅度的从宽了。那以违规期间获利1700万元呢，必须要一并上缴1700万美元，一并上缴，全案不得对外揭露，以免引发挤兑等负面效应。那徐远东后来是在一个华航空难的时候过世了哈。那这是20年前的代志。啊，要提这件代志，就是讲，看即卖兆丰金控的案件，有一些巧合的地方，值得检讨跟借鉴。当年 ICBC 的纽约分行，就是即卖最广受瞩目的兆丰金控旗下的兆丰银行纽约分行的前身，一旦讲是港这间银行。那兆丰呢？安娜三星呢，就是 ICBC 和交通银行合并而来的，是官方掌握的金融机构啊。那这 ICBC 去用法是因为伊伫纽约投资中美银行的时阵无依法申报，行政院开发基金所持有的 ICBC 股权，而且本来兆丰纽约分行是因为违反控制洗钱犯罪申报规定啊，去被罚款1.8亿美元，哇，超过了 ICBC 的罚款太多了。遵循法令跟充分揭露对这经营基础建立的信用之上的金融业是非常要紧的代志。这个事件等于他的信用破产啊。那以这个事件的影响来讲，就是 ICBC 还是兆丰都有近乎主导的高度色彩，它在纽约分行还在我国外汇运作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违法去用罚款，当然引起政治联想的效应。当年啊 ICBC 的案件刚好等到中国针对台湾第一遍的总统就算制造台海危机，央行的总裁亲身去美国来协商，那当时就流传说要把台湾的外汇存款转去李登辉总统和徐远东名下的国际账户啊。这边呢，兆丰违规案是在马英九总统任内发生啊，第一夫人周美青又曾经任职兆丰的法务部的部门啊， 国民党当选啊，即马人佮准备依法来做一个清算，甲不法的部分呢做一个清算，而加上赵峰的前党首长蔡有才，伫今年啊2016年3月才突然间袭击，那这些时机点实在是太巧合了，所以呢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联想。那 ICBC 的中国国际商银在纽约分行这个事情到底是对立顶会这传言，后来呢被判决是诽谤。那至于 ICBC 产生的政治效应呢，到底是政策纯属谣言。那现在行政一个法务部呢已经对赵峰案件进行调查了，那是不是说里面只有涉及到内控疏失有违法规呢，还是真正还有不法洗钱的不法？那这如果说真的是洗钱的问题的话，就跟金融业犯罪跟不当党产有相关联，大家都非常希望可以清清楚楚抽丝剥茧挖根挖到底，查个水落石出。那这两个案件呢也凸显出了台湾金融业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兆丰银行连同他的前身 ICBC 是台湾银行业最早国际化，在海外是涉及最多分行的大咖，所以常常发生这款不遵守法令遭受罚款的案件，尤其是纽约金检报告指称兆丰风险评估还有管理内控诸多不当，而且还对金检报告漫不经心，甚至是完全乱说。以纽约分行混乱这么重大出这个问题，实在让人真正想不到啊！凭这款的专业水准，是怎样要怎么大国际金融界竞争啊？参与这个亚洲杯都没法大跟这世界杯嘞。啊，这次前金管会主委曾明宗他说金管会管不到海外分行，这明明就是在推脱卸责，把这个监督的工作送给当地政府，这样不负责任的。以前徐远东去美国来看海外分行，如果出事情金融当局是绝对要负责的。金管会8月25号才决定要实际去金检兆丰纽约分行，就是把前金管会主委曾明宗甚至大嘴皮，虽然说金管会动作已经有较慢了，希望说他这做真的不是做假。那当时徐远东去美国除了协商 ICBC 案件嘛，肩负台海危机稳定金融的任务，他那当时表现他的金融专业，也因为他的国际观既然的能力和常年致力金融外交，所以他能够不负使命。他在纽约会见麦当斯沃夫的前几年，就曾经两个人就会参加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的年会，而且私下也有交情啊，所以呢对这个 ICBC 案件的协商有帮助啊。他参加这个日本所主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活动，也可以用日语直接沟通。那对照于今日啊，财经所长不知道看过跟我这样大力实行国际化，这对于积极开拓台湾金融版图的台湾非常的不利。更加要检讨的是早年公营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大部分都是专业杰出的资深银行员担任，现在呢刷都是财经高官来转任，而且高官呢其实呢没什么实务的经验啊，这款的现象对台湾金融培养国际竞争所需要专业概念以及足以掌握国际潮流的杰出人才是非常不利的。现在兆丰案子仍在调查当中，阿比狗联邦层级的精简呢随后会到来，国内的调查嘛正在进行，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啊来做一个检查，也要对所有台湾的金融界做一个检查，而金管会呢监督不力，更要做一个彻底的改革，展现出新政府小英总统的新政府的魄力。 从陈旧腐臭黑暗的地方做一个彻底的清洗革新，来搞发到预防或者是降低极有可能发生的台湾本土金融风暴。今天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Thank you.